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中法战争。同治十二年，即是公元1873年年底，法国出兵攻占越南北部的重要城市河内，企图进一步吞并红河三角洲，在中国的云南、广西旁边建立法国的殖民地。当时越南国势虽弱，法国军队虽然只得几艘战舰，但是足以控制河内和附近城镇。越南的河内镇守使阮之方在城陷被杀之前，向屯住在河内以北太原一带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求救。刘永福率领部属围攻河内，打败法军，而且还杀死法军司令安业上尉。法军攻占红河三角洲失败之后，撤退回去西贡。刘永福是广东钦州人，钦州现在是隶属广西的。刘永福出身于贫穷农村，年轻的时候替人打工，专门做一些粗重的功夫，后来加入天地会。天地会是民间的秘密会社，成员多数是社会低下层的农民、工人、商贩之类。由于早期天地会鼓吹反清复明，被清政府视为非法组织。清朝中叶以后，反清复明观念逐渐淡薄，但是与官府对抗的意识仍然浓厚。天地会的会员散布各省，特别是南方的省份人数更多。天地会徒众多数是市井之徒，他们很多时从事走私、开赌等等非法活动，因此经常被官府缉捕。在太平天国起兵反清的时候，两广的天地会亦都聚集徒众攻击官府，与太平天国呼应。刘永福亦都参加抗清，成为广东钦州、广西南宁一带的小头目。刘永福的部属以黑旗作为标志，称为黑旗军，后来被清朝官兵打败，退入越南北部的高平、亮山、太原一带。由于越南武力不振，刘永福的黑旗军成为越南北部实力最强的军队。越南的河内镇守使阮之方借助刘永福黑旗军的力量抗拒入侵的法军。黑旗军不但击退法军，而且杀死法军司令安业，于是威名大振。法军进犯河内受挫，当然不会因此停止对越南的压迫。同治十三年，即是公元1874年年初，法国和越南谈和，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，内容主要是法国承认越南是独立国，越南的外交政策需要遵循法国，法国派教官协助越南训练士兵等等。好明显，法国已经将越南视为保护国，只不过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以及红河水道的航行权还未到手。而越南军臣希望一方面与法国签订和约，拖延法国的入侵，另一方面依靠清朝和刘永福的黑旗军阻拦法军进入红河三角洲，这样意味着清朝和法国迟早都会为了越南的问题而发生冲突的。光绪八年，即是1882年年初，法国海军上校李威利率领两艘战舰直闯河内，迅速占据河内城，逼越南割让河内。越南执政者见事态严重，派使者向清朝求救。清朝执政者亦都见边疆形势告急，任命北洋大臣李鸿章全权办理越南事宜。李鸿章去到上海统筹全局，云贵总督刘长佑、两广总督 张树声亦都去到上海同李鸿章分析时局。
张兄、刘兄，近几年法兰西人不断侵扰安南，恭亲王感到十分忧虑，吩咐在下全权处置安南事宜。两位镇守南疆多年，熟悉安南情况，究竟有咩解决嘅办法呢？
李中堂，安南世代臣服我哋大清，一向恭顺，系大清嘅南疆平藩。法兰西人自此船坚炮利，寄于安南，几年前已经兼并南齐六省，如今又蓄意吞并北齐。在下张树声认为，安南存亡关系大清边境的安宁，朝廷不可不察。
是萧全兄，法兰西人志在吞并安南，情势已经超然若揭，安南国势微弱，势不能自保。如果大清坐视不理，安南定必落入法兰西人手中的。
万一法兰西人占据安南，大清广东、广西、云南三省马上受到威胁，洋人不但只可以由陆路经亮山直达镇南关，仲可以沿洪江直上到达云南蒙自，而且广东钦州海路必受洋人操纵，因此安南的得失对我们西南边防影响极大，请李中堂考虑。
是，张兄、刘兄，你们所讲的我李鸿章十分明白，不过我所忧虑的是，如果大清援助安南，西洋各国会不会同法兰西联兵对大清不利呢？
这件事在下张树声认为不必担心。
为什么呢？
法兰西人向来同英吉利人不和，英吉利人绝不希望法兰西人势力坐大，法兰西人占据安南并非英吉利人所愿见的，所以英吉利人绝无可能帮助法兰西人。
讲得有道理，有道理。
萧全兄，安南发邦不容有失，在下刘长友认为加强两广云贵边防，为安南作声援，如果有需要就挥军南下。
没错，子墨卿讲得啱，保障安南等于保障云贵两广。
看来出兵安南已经势在必行，我李鸿章仍然需要奏报两宫太后、皇上，请旨定夺。张兄、刘兄，两广云贵的将帅，
启禀李中堂，广西提督冯子材虽然年近七旬，但是仍然骁勇善战。
云南提督王桂兰、布政司唐炯都熟习军务，可以担当重任的。
好，立刻整顿兵马，等候朝廷号令。
总督阁下，中国政府出兵干涉我哋法国喺河内北齐嘅行动， 实在岂有此理。
明啊，岂有此理。
姑伯少将，中国军队越过边界，屯驻在越南境内，而且还支援土匪刘永福，供应他们枪炮弹药。刘永福偷袭怀德城，李威利上教不幸殉职。这件事巴黎方面已经知道，政府和国会决定加派士兵和战船压制中国军队的鲁莽行为。
这就真的好了。为了法兰西的尊严，我们一定要将中国军队赶出越南。还有那个讨厌的土匪刘永福和他的部属都要赶出越南。
不过这样，我们没有必要浪费兵力和中国人打仗。我们应该进攻顺化，逼越南国王投降，然后由越南国王下令驱逐中国军队和中国的土匪。
光绪八年，即是1882年年中，清朝和法国为了争夺越南的控制权，双方集结大军准备随时开战。不过法军在争夺河内受挫于刘永福黑旗军之后，转移目标，改为攻击越南首都顺化。越南国王阮福时在法军攻击之下忧愤而死。国王逝世，越南朝廷不知所措，皇室内部争夺皇位十分激烈，由六月至到十月换过三个国王。到了第二年5月13日，法国驻北京公使巴德诺和越南大臣阮文祥等人在顺化签订和约，其中最重要的条款就是越南割让河内和北旗给法国，越南国王将中国皇帝所赏赐的金印销毁，亦即是说越南不再是中国的藩属。法国虽然向越南施压获得巨大利益，但是中国军队和刘永福的黑旗军仍然屯驻在越南北旗境内，对法国吞并北旗构成阻力。法国希望尽快驱逐北旗境内的中国军队，于是派遣驻华公使德里固去和李鸿章交涉。
李中堂大人，我哋法兰西国已经同越南签订和约，越南答应将北部北旗各省割让俾法兰西。现在北旗就系法兰西嘅疆土，我奉咗法兰西政府嘅命令，通知中堂大人，立刻命令所有中国军队离开北旗。
德里固公使阁下，越南系大清藩属。200年来朝贡不绝，大清官兵屯驻越南是得到国王邀请，未得越南国王知会，大清不必撤兵。
哼，北旗已经是法兰西的国土，你们中国不撤兵，等于同法兰西宣战。
德公使，越南国王既然向贵国割地求和，大清不便干预。只不过据我所知，法兰西军队根本无法子越过河内，倒不如大清同贵国订一个和约。
和约？
何来以南归法兰西管辖，何来以北由大清暂时监管。
李中堂，你哋中国人想占据何来以北，笑话笑话！
如果贵国答应我嘅条件，贵国可以占有红河下游，中法两国可以免伤和气。
李中堂，你嘅想法太天真啦！照你嘅意思，即系话法军占据河内，河内归法国所有，咁法军攻占其他地方，所占领嘅地方亦都系归法国所有咯噃。
吓？
总督阁下，中国军队根本无意图撤出越南，我哋唔可以再容忍啊！
冇错，总督阁下，德里固公使讲得啱，中国军队同埋刘永福嘅土匪阻挠我哋接管越南嘅城市同埋乡村，我哋如果唔将佢哋驱逐，根本冇可能喺越南北部建立殖民地。
古拔将军、德里固公使，你哋讲得好啱。我哋唔可以再容忍噶啦！巴黎方面已经加派9000士兵嚟越南，准备同中国开战。
哈哈，咁就太好啦！9000士兵可以赶走讨厌嘅中国人。
驱逐越南嘅中国军队实在浪费气力。
哦，总督阁下，你另有策略？
冇错，中国人有一句说话，就系擒贼先擒王。法国远征军的目标是攻打广州、福州和台湾。
哦，攻打广州、福州、台湾，嘿，好啊，瞄着，瞄着。总督阁下，这个伟大任务应该由我孤拔指挥啊。
光绪十年，即是1884年年初，法国战舰陆陆续续抵达越南沿海。七月中，孤拔将军率领13艘战舰开去台湾海峡。8月5日，法国战舰炮轰基隆港，法军企图登陆，但是被台湾巡抚刘铭传指挥军民抵抗。刘铭传故意引法军登陆，然后出兵包围，将法军打败。法军进攻基隆失败之后，改为攻打福州的马尾港，摧毁马尾造船厂和停在港内的11艘中国战舰，但是无法子登陆。孤拔下令封锁台湾海峡，企图孤立台湾，然后再出兵进攻。第二年六月，孤拔再次进攻台湾，中了大炮，重伤而死。在陆路方面，法军凭住强大的火力攻占越南北旗的主要城市，清兵和黑旗军被迫撤退回广西。 法军在越南和广西交界的亮山屯驻重兵，准备攻入广西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中法双方都已经筋疲力尽，希望透过谈判寻求停战。不过双方都设法在停战之前争取最大利益。光绪十年三月，屯驻亮山的法军大举进攻镇南关，被广西提督冯子材联同黑旗军击败。在这一次中法战争时期，法国和英国为了争夺埃及的利益，关系十分紧张。法国对中国动武，恐防英国干涉，不敢攻击广州，亦都不敢将战事延伸到台湾海峡以北。法军接连挫败之后，更加急切希望停战以和。终于在光绪十年，即是1884年六月初，中法两国在天津签订和约。和约内容包括清朝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，承认法国占有越南权益，清朝准许法国人进入云南经商，云南日后修建铁路要由法国承办等等。中法战争是清朝末年历次对外战争之中唯一取得胜利的一次。不过法国占领越南已经成为事实，清朝不得不加以承认。有人认为清朝打胜仗而要签订丧权条约，责怪李鸿章出卖国家利益，但是亦都有人认为转了是其他人亦都没有可能将法国人赶出越南的。越南和云南两广接壤，保持睦邻关系总比边界紧张来得务实的。在中法战争期间，主持清朝外交事务二十几年的恭亲王奕欣，由于措置失当，宣告辞官退休，辅政的实权就落了在恭亲王的弟弟，亦即是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轩手中。中华五千年之中法战争是由黄少麟、谭树强、温泉、郑启明、林有荣、钟杰良、曾永强、莫家驹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